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再次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看在出埃及记第20章当中十诫的部分。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在十诫的第七诫。第七诫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14节，说不可奸淫。如果前面第6诫不可杀人，是一个高举生命，凸显一个高举生命的一种神圣性的话呢，那么第7诫不可奸淫，可以说是一个凸显出家庭的神圣性。就当时的近东文化来说呢，一夫多妻可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一妻多夫却是近东文化所不允许的。虽然许多的圣经当中，比方说创世纪的一些族长的时代，像亚伯拉罕、像雅各，他们都不是只有一个妻子，然而这种族长时代的婚姻状况并不是神设立婚姻起初的心意。回到创世纪最开始，我们却看到神设立婚姻，在婚姻当中是一夫一妻。所以虽然在族长时代当中有许多的圣经人物，他们在现实的婚姻状况当中是一种一夫多妻的一种现象，然而这种历史性叙述的一种记载并不等同于这就是上帝设立婚姻的一种终极的心意。回到神设立婚姻，最开始神造亚当夏娃，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所以至今呢，有许多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以圣经为一些参考的一些宗教呢，他们就认为说可以一夫多妻。比方说像圣经的族长时代，一些圣经人物他们都是如此。但这种论述呢，几乎就把最清楚神的在婚姻当中一夫一妻的旨意，在创世纪一开始所记载的这种很明显的，似乎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头呢就盖在沙土里面，不去看清楚。因此我们今天就要很严肃的来看这第7条诫命不可奸淫，并且呢要来探讨一些相关的问题，比方说离婚的问题，比方说独身的问题，不嫁不娶的问题，比方说人工受孕的问题。人工受孕为什么也跟第7诫有关系呢？因为人工受孕试管婴儿也牵涉到淫乱的问题。我们在一则广告休息一下，预备好纸，预备好笔，待会儿德仁就要为您来深入剖析第7诫不可奸淫。
他施行救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施行审判，惩罚逼迫选民的法老，他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主。出埃及记，张德仁牧师主讲。
其实呢，有许多的历史学家像今天这样一个放纵的一个社会呢，提出很严重的警告。因为包括各种文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社会的力量与安定有赖于稳固的婚姻关系。然而如今这种后现代的社会的婚姻关系呢，可以说是已经荡然无存了。我想在看第7条诫命不可奸淫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从登山宝训，然后呢再从保罗的教训来讨论这条诫命。耶稣说呢，在马太福音第5章27节到第30节那里，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想这段经文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面对不可奸淫这样的一条诫命呢，耶稣表明了，其实神他不只是看你有没有去发生这种奸淫的性行为，神不只是看这种外表，神不只是看这种外貌，神也看内心。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此外呢，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的一种释经当中呢，并不是以一种字面意的一种解释的角度来切入的。怎么说呢？这儿呢，耶稣不是说，如果你眼睛，比方说去看一些不好的影片，看一些色情的影片，让你跌倒了，你就把眼睛挖掉。不是这种字面的解释的方式。文学表达有许多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它是要去凸显出你必须很有决心的，你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坚持来面对的。这里呢，就是用这种心态来处理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5章27-30节说，你什么东西叫你跌倒，你就把它弯出来，把它砍下来，你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右手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因此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你必须很严肃的，你必须认真的，你必须全力以赴的来面对灵性失败这样的一个事情。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是不可奸淫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们在应用上面却很少用这样的一种气氛跟态度来面对不可奸淫。比方说在我们家里，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看一些网络，在网络当中有一些色情的东西，有一些色情的信件，甚至于一些色情的图片呢，就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进到网络当中，你很容易去接触那些东西。因此马太福音第五章在应用的层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全力以赴的来面对这一种试探的可怕。因此当你在摆设电脑的时候，像德人呢，也尽量在家里面的时候都把电脑放在比较公开的场所，是客厅一进去就可以看到电脑整个画面的荧幕。为什么呢？不要有任何的机会让撒旦有机会来试探我们，使我们掉入到这个色情的陷阱当中。或许你会说，这摆设电脑的位置，荧幕的位置跟这个试探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当你电脑放在一个比较隐秘的角落，你就有机会去犯罪，会去上一些色情的网站。同样德人常常鼓励说，男女交往不要去一些灯光很暗的地方，不要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为什么呢？在那些地方当中没有人看见，好像彼此在一种特殊的情调跟气氛里面，很容易就出轨了，很容易就犯罪了。因此我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全力以赴的用这种什么叫你跌倒就把它割掉的这种心态跟决心来面对不可奸淫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并且经文耶稣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只是指着外表，不只是指着外貌，更是我们内心的态度。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意淫没有关系，我们在心里面想着跟什么梦中情人发生关系没有关系，只要不要实际的去从事这种性行为，包括强暴、强奸不好的事情就好了。这些是社会的行为规范，是规范你外貌、外表、行为。可是神不只是要看这个，神看重的更是一个人他的内心。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可能在教会里面，在人的眼中是一个正人的君子，但是并不表示他一定会讨神的喜悦。换句话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去触犯，没有去冒犯，没有去干犯这个社会的法律、国家的法律，也并不表示他没有机会，或是一定不会去犯神的诫命。包括在腓立比书那地方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他信耶稣以前呢，按照犹太人这种法利赛派的这种很严格的律法的标准，他是无可指责的。
他在许多宗教人士犹太教的眼中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典范，是一个杰出的青年。可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他把过往这些成就却看为是什么呢？看为是粪土。为什么？他深深知道，在救恩论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自以为意的。我想我们可以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提醒我们去留意在动机方面来理解保罗的一种了解。在行为上面没有犯奸淫，但是若是心里有奸淫的动机，也算为有罪。因此我要再一次来强调，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把右眼剜出来，把右手砍掉的教训，不是以字面意来了解。因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右眼犯了然后左眼不犯，也不是说没有了右眼左眼就可以继续犯罪，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不要妥协，要愿意为成圣，要愿意为成为圣洁的缘故付出最高的代价。我们待会儿再来谈一谈有关于离婚的教训。
昔日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在埃及为奴的生活，
今天神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的捆绑。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出埃及记。
现代人呢，离婚率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婚姻问题呢也很严重啊，可以真的是从一而终的人呢是少之又少。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1节到第3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1节到第32节，第31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1节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32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呢，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教导人不可以随便离婚。而甚至于在马太福音第19章1到12节呢，耶稣对于这一点有更详细的讨论。耶稣他引用了创世纪第2章24节所说的二人成为一体的教训，来证明呢，夫妻因为在性方面的一种结合，在神的眼中已经是成为一体了。神既然如此的配合，人可不可以去分开呢？人就不能去分开。可是呢，在这儿告诉我们有一个例外，就是淫乱。淫乱呢，就消除了在婚姻关系的这种婚约。更清楚的一点来说，若是没有淫乱就另外娶或者另外嫁的话呢，这就是犯奸淫。因为在神的眼中，原先的婚约并没有解除。所以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另一方面的外遇，在性行为当中呢出轨了，犯了淫乱，你就不能够跟他解除婚约，不能够跟他离婚。现在很多人说呢，啊，我们是因为呢相爱而结合，是因为了解而分开。问很多离婚的朋友呢，他们为什么离婚呢？最常见的答案就是呢，个性不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是因为个性不合哈而离婚的，那就是犯淫乱。而在哥林多前书呢，也有第7章讲到一个另外可以离婚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跟你当时结婚的时候已经还没有信耶稣嘛，所以另外一半也不是信耶稣的，后来你信耶稣了，结果那位不信耶稣的配偶呢，他坚持要离婚的话，那信耶稣的那一位是可以赞同的。当然这一点呢，我们待会再来说。我们先讨论法利赛人对于耶稣教训的一种挑战。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为什么他的教训跟摩西的教训有出入呢？因为摩西允许人写休书以后呢，就可以来休妻，但是耶稣说只有淫乱才是休妻的一种理由。在这里会不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或者你说跟耶稣的教训有一种自我的一种矛盾呢？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啦。
因为耶稣跟摩西的教训在表面上面虽然好像是一种吊诡的一种冲突的，可是基本上呢，两者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那儿说了一段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耶稣就回答说呢，说摩西因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这里呢，很清楚告诉我们，摩西的教训并不是赞同以色列人休妻，乃是因为知道以色列人心硬，他们势在必行，就离婚离定了。不管你怎么说呢，他们都是要这样做。因此，摩西就只好定下一条法规，要丈夫写休书，逼丈夫去三思而后行，要写出这些休妻的理由，让这些丈夫呢更有一些机会在做思考。因为这样一来呢，其实休妻就不是那么方便了，你真的要有理由啊。而也有可能呢，丈夫在写休书的过程当中呢，就回心转意，决定不休妻了。所以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摩西的目的，那个目的呢，不是要去鼓励休妻哦，不是的，他乃是要拦阻休妻。与耶稣的教训呢，基本上目的是一样的。两者的分别是什么呢？摩西认为人心里面刚硬，人性堕落，所以没有办法去禁止这个休妻，唯有是使休妻比较麻烦，或许可以减少这些休妻的事件。而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是登山宝训，而在登山宝训那儿呢，耶稣整个经文的当时的脉络，他是要宣布整个天国的降临。对于这个天国的降临呢，天国的子民是有一些生命的特质，耶稣要他们去思考，当我们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面对婚姻这样的事情，耶稣引了创世纪第二章来证明，除非有淫乱的事情，否则可不可以离婚呢？天国子民不可以离婚。我认识一位传道人呢，他很有心从事宣教，希望为主来摆上到外地去从事宣教。可是他的妻子呢就不愿意啊，因为没有这个负担，而且孩子也有各方面的问题，就学的问题，年纪还小，所以就不愿意跟他的丈夫一起去宣教。于是乎呢，她的丈夫就用宣教的这个名义呢，来跟她的妻子离婚，然后跟另外一位跟她有宣教负担相同方向的人呢，就结婚，然后一起去宣教去了。而留下她原本的家庭，她原本的妻子跟两个女儿，活在一种很深的痛苦里面。我亲爱的朋友，当然在这儿要严格的来批判，严厉的来批判这种挂着宗教冠冕堂皇的外衣为名义，可是实际上面就圣经来说，那根本就是犯了淫乱，就是第七诫所说的不可奸淫。而耶稣在讲完这段话之后呢，其实门徒听了耶稣的话之后是有反应的哈。门徒就觉得，哎，既然结婚是一个这么样严肃严重的事情，那不如不结婚好了。而耶稣在马太福音呢第十九章第十到十二节也有说，有一些人是可以为着这个天国的缘故不结婚，但是呢，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恩赐啊。甚至于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六节那儿呢，其实耶稣也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嫁的，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这里说呢，复活以后是不娶也不嫁的一种状况啊。而那些为着天国的缘故，并且领受独身恩赐的人的生活呢，也是预表了复活以后的一种生活的情形。所以呢，好像在一般人的眼中来看的话，那些不结婚的人好像有点不正常嘛，哈。可是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独身恩赐的基督徒呢，他们反倒因此因为一些社会的压力、父母的压力，就结婚了。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不应该说我们要鼓励每一个人都要去结婚呢，因为我们教会应该要有两种
的观点，包括基督徒需要有两种的想法。因为的确有一些有独身恩赐而不结婚的人呢，我们不可以把他们视为是一种不正常，因为其实呢，就圣经来说，他们是一种预表，他们是一种预表的人生，他们是预表了当万物复兴以后的一种生活的情形。所以不要去轻看那些具有独身恩赐的人，更不应该以独身为一种羞耻。所以这呢，张德仁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呢，至少要有两种婚姻观。面对这种婚姻问题的话，第一种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恢复伊甸园的这种一夫一妻不犯奸淫的这种婚姻观。另外一种婚姻观就是预表着当荣耀国度来临后的一种婚姻观，而这种婚姻观就是独身。这两种观念必须建立在基督徒的心里面。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有妻子的话就要去爱妻子，你有丈夫的话就要去爱丈夫。当然也必须要在婚姻当中了解到你眼前这位人生的伴侣呢，在将来新天新地里将不再是你的妻子，也将不再是你的丈夫啊。因为复活以后呢，人是不嫁也不娶，不再有夫妻的制度。如果你有这种观念，在复活在未来这种观念建立的话呢，就不会把这个找人生伴侣这个对象呢看作是人生当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不会过于着急。相对来说呢，一个单身的基督徒要去常常的去思想复活的一种盼望，才会对婚姻有一个持平的一个平衡的看法。再来呢，德仁要稍微补充一下，说明在夫妻间的一种性关系要特别去留意一些原则啊。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七节呢，因为德仁没有时间，所以您可以把经文记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七节提到了夫妻间的性关系。在那儿呢，保罗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经文又说呢，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在这是说呢，在性关系当中，在夫妻的性关系里面呢，要彼此顺服，不可以彼此亏负。有的时候在夫妻相处的时候，就喜欢把性关系性行为当作是一种条件的交换，甚至于作为一种奖励跟处罚的工具。比方说当双方吵架意见不合的时候呢，就千万不可以以这个意见不合吵架然后不与对方来同床来刺激对方啊。因为保罗很清楚说呢，结了婚以后自己就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这一点是不可以忘记的。当然无论是丈夫或妻子，也不可以在争吵的时候呢，就刻意的要跟对方来发生性关系。那个彼此尊重的基础呢，是相当重要的。但总而言之，要切记不要把这种性关系性行为当作是一种奖励跟惩罚的一种工具，或是呢作为夫妻间一种条件的交换，这都是不合宜的。再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当遇到很严重的事情，你需要专心祷告的时候呢，是可以暂时来分房的，可是不可以太长久，当这事情一过呢，就要马上同房。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到十七节呢，在那段经文当中也提到一个婚姻关系当中同住与离弃这样的一个问题。原则上呢，如果你和一位不信主的人结婚，然后不信主的那一位呢愿意和你同住，比方说你们结婚的时候都是不信主的，后来你信主了，对方不信主，结果不信主的那一方呢愿意和你同住在一起呢，就不要分开，而信主的那一半呢也可以尽量的在生活当中有好的见证，可以带领另外一半可以信耶稣。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因为你后来信耶稣了，可是呢另外一半那个不信的呢就要跟你来离婚了，用宗教信仰来要挟你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五节，保罗其实很不喜悦那位不信的人那位离开，因为认为那是不应当的事情啊。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就说呢，那由他去吧。这几个字呢在原文当中有一种责备的语气。
在那儿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五节之后又说呢，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啊，都不必拘束。那几个原文呢，在过去伦理学上面有很多的讨论，就觉得那不必拘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德人的立场呢，是觉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五节这里所指出的是一个人他如果被动的，注意哦，是被动的，被不幸的配偶遗弃的话呢，是可以离婚的。那就有一些学者说，这里是不是跟耶稣所说只有淫乱才可以解除婚约有一些自我冲突跟矛盾之处？德人倒不以为然，因为耶稣那里呢，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所指出的是指的一个人他不可以主动的来离婚，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五节除了淫乱之外呢，保罗指的是如果一个人他被动的被不幸的配偶遗弃的话呢，他是可以再去结婚的，他是可以接受离婚这种事实的。所以两者是一个主动跟被动，是没有自我冲突之处的。或者呢，要来最后谈一个问题，就是人工受孕的问题，试管婴儿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跟淫乱牵扯在一起呢？人工受孕跟试管婴儿呢，原则上是把男人的精子放入女人的身体里面，也可能呢是使女人的卵在人体外受精，然后把受精卵再放回女人的身体，当然后者就是所谓的试管婴儿了。在世界上的第一个试管婴儿是出生在西元的1978年的7月25号在英国一个地方诞生了，是一个女孩，名字叫做 Louise Brown。 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个试管婴儿跟人工受孕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牵扯到伦理学，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做。其实呢，如果你了解试管婴儿的伦理问题，其实是在于那些不合规格的受精卵的处理上面，以及这些不正常的胎儿的处理上面的这些点上面呢，是发生一些伦理学的问题。因为在试管婴儿当中需要从许多的受精卵当中呢去取出一个，所以在同时可能有许多精子跟卵子都已经结合了，而在取出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把一些不合规格的受精卵丢掉，或是把一些不正常的受精卵丢掉。那这个丢掉的动作就牵涉到我们上一回所提到的不可杀人的诫命。如果受精卵你把它视作是一个人的话，那你在试管婴儿的过程当中，你已经把大量的所谓的受精卵，所谓的人已经都处理掉了。所以试管婴儿有可能跟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呢是有违背之处的。那么人工受孕呢，牵扯到淫乱的问题，主要是女人可不可以从非丈夫的精子来受孕，或是说呢一定要从自己的丈夫的精子受孕才可以。如果从非丈夫的精子来受孕，是否就算作是淫乱呢？在这里呢，德人简单的看法是，因为在这里呢不牵涉到所谓的性行为，不牵涉到所谓的淫念呢，邪淫的一些思想，也没有身体的接触，所以基本上呢，人工受孕德人不认为是会牵涉到所谓的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呢。有的圣经伦理学家就将这种人工受孕类比领养孩子，因为领养孩子这个孩子也是别人的精子跟卵子的一种结合嘛，只是用人工受孕的方式呢比较亲切，而且孩子是由自己的妻子所亲生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人工受孕不牵涉到不可奸淫的问题，可是试管婴儿却真的有可能牵涉到不可杀人的诫命。所以在这儿呢，德人也想要提醒一些基督徒，当你没有孩子，可是你想要去从事试管婴儿的，恐怕需要从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在神面前来等候了。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